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诗篇35篇第一节，今天这一篇我们可能可以看快一点哈。第一节，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好，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诗，是在寻求上帝的帮助，不但是寻求上帝的帮助哈，可能更多的部分是在咒诅他的仇敌哈，那就是那个怨，在诗篇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些句子哈，每次看到这些句子，就有基督徒都会觉得很为难，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跟新约的教训不一样，但是不必觉得为难哈，因为这只是很简单的表达出我们人都会有的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应该还更强烈一点，就是一种正义感，这不是坏事情，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有正义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义，也没有狂妄，甚至我们还是带着爱心去希望这些严厉的处置能够叫人悔改哈。就我想耶稣在讲到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或者你们富足人有祸，口气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何如何，那么如果你们如何如何，目的耶和华的目的，耶稣的目的都是希望人能够避免这些祸患，不仅是对当事人就作恶的，也包括对我们这些读者哈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被提醒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在仗势欺人，不至于狂妄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受到欺压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，我认为是可以哈，虽然很多的新约的牧师觉得不可以哈，就是我们可以向神呼求神制止恶人的恶行哈。那他这里讲的很贴切哈，一方面是第一节的是征战，第二节的是保护，第三节又是征战，那么一面征战一面对求神对他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，也就是对敌人来的时候耶和华跟他征战，敌人来伤的时候耶和华保护他，然后在这过程里面耶和华会安慰他。好，那就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就我们刚读的就很重的话了，我们不太敢这样讲。可是我还是要说哈，我认为世人还有基督徒，我们有个共通的，我们有很多共通的，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，我们更应该有那个正义感哈。其实你平常在报纸上看到，或者你平常遇到的。包括这两天看到什么，连马总统都很生气啊，有人撞死人了，然后酒醉撞人，然后逃掉了，很生气。我们现在也不谈那个死刑的事，我们看到有人对别人伤害了，那家属就非常愤怒。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有自义的成分，一定要有爱心，但是这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碰到的。包括我们都会碰到的大大小小的事，有不公平的事，你就会很生气。那么，这不是坏事。如果你碰到这些事不会生气，那才奇怪了。以前好久以前，龙应台就写过一篇文章嘛，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？就我不主张我们生气了，但是我们对于义和不义，应该不是模糊的，也不是迷糊的。那个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。 很希望那个犯错的、犯罪的或者行善的，我们所得到的跟我们所行的是一个相当的，那就叫报应或报答或报仇或报复。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因为你功课做得好，然后得到了那个好的成绩，你功课做得烂，得到了烂的成绩，你事情做得多，多劳多得，你事情做得少，少劳少得，所以这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吧。只是我们基督徒当然有更积极更正面的一面，但是更积极正面并不是没有法，就更积极更正面，我们是希望所有人都在这良善的情形下继续良善下去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不良善，所以神在百般的做法里面也没有停止一个做法，就是惩治，希望借着惩治我们能有所的收敛。因为不管他内心怎么样，最少外在上不会犯什么样的错，那个错误。好，这里耶和华的使者要这样赶逐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第七节，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了，无故的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因为你使灾祸忽然临到无辜的人，你使你自己在挖坑，你自己在设网罗，那么也就希望你能够遭遇到这些事情。目的最粗浅的讲，好像就是一个报复心，应该不是报复心，而是希望公平能显出来，让人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能够公正，能够正直。好，第九节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谁能像你，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第九节有的时候我们心理上也很难适应哈。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，一个人快乐，一个人高兴，就是看到他的仇敌摔在网罗里了，我的心就很高兴。这样我们了解会比较不安哈。但是如果我们的高兴是一种看到正义的正确的伸张，这个也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，甚至这是一个对的事情。就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，上帝对罪恶是要消灭的，是要对付的，而不是包容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讲到就是包容，包容到一个地步，希望他能自己改。可是我们自己也知道不会这样的，这就是我们跟人本主义教学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们总是就是霸凌人的人也很可怜啊，杀人凶手也很可怜啊，他们受过什么伤害啊，就是或者说因为他有精神病啊，所以他怎么样，就是一言蔽之，我总觉得就是责任两个字在他们里面没有了，那么责任以后的赏和罚也没有了。反正你有需要就给你，而不是你有责任就按照你的责任来做哈。可是即使是这些人本主义，我想他们也会知道当他们看到自己遭遇不公待遇的时候，他们也希望那种不公待遇能够停止。事实上他们做的也是，他们希望宽容或者忍耐能够使那个人改变，或者你就不要觉得那是什么坏事吧。那个不可能的，他们总还希望，任何人都希望现在的状况能够更多的改善，这改善里面包括宽容，也包括在不改善的时候的惩治。那如果这个惩治发生了，对义人来讲是一个快乐的事情，我的心就快乐了。他甚至这样的形容也是很生动的，在我看我们中文里面好像比较没有哈。中文有讲到我们的五腑六脏里面的思维或者高兴的心啊、肝啊，这个有心肠很好，心肝很好，但是我们不太会讲到骨头的道德很好。可是你在诗篇里有看到我的骨头，其实这都是在表示从我们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那种情绪，不管是快乐或悲哀。他很快乐，这个骨头和那个第三节灵魂哈。灵魂在诗篇里面有些地方翻成心， 那学者都会说，不管是讲骨头，或者讲心，或者有的时候他们也讲肝，通通都有的时候就讲灵魂，都是在讲我们这个人非常从里到外的那种感觉，喜乐或者悲伤或者痛苦。哦，这非常高兴，谁能像你这样救我们？我们在世上需要神惩治那些恶人，使我们使我们这些相对，不只是基督徒啊，非基督徒也是相对比较弱小或者善良，或者因为弱小善良而被欺负的，也能够一吐那个闷气啊。第十一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也不知道了哈。但总之就是，用现在最流行讲话，他是被霸凌的，他是被伤害的。十二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，我的心或者我的骨头孤苦啊，都可以一起来了解。十三节，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进食，刻苦己心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这个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，我们一听好像又有一点不太恰当啊。他的意思大概是指着，他们不领情，或者说他们没有被改变。我所求的这些，我所求，我心里所想的这些好，包括对人的好，他们没有领受，就归到我怀中。这里可能是并不算是一个正面的讲法，就是对他们没有效果。十四节，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，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啊，就是他曾经同情帮助别人。然后呢，十五节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，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。十五节说我所不认识的人，所以你又是在看圣经的时候需要有点灵活啊，因为这里讲不认识，如果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认识，前面讲的十三节十四节好像非常认识啊。那所以这里的不认识或者认识这个字，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提醒我们，不是只是在脑袋里面的对一个东西的熟悉，而是有感情的丰富，甚至啊有爱的成分。那这些人他认识，这些人他也曾爱，现在但是他们表现这样呢，他就不认识他们，他就不爱他们。这个也要想到耶稣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他也会对有些人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么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这样那样吗？啊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那么耶稣也讲过说，在人面前认我，我在神天父的面前也认你，都有这个，不仅是确定、肯定、认同、认可，还有爱的成分哈，就是喜悦。那这些人很狂妄，那好，两批人哈，一批被欺负的好人，相对来讲哈，不是绝对，我们没有人是绝对的好，一批是相对来讲坏得多的。那么还有第三种了，第三种就是其实是我们圣经里面的，包括诗篇里的主角，就是耶和华。十七节，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十八节的称谢和赞美跟第九节的靠耶和华快乐救恩高兴一样，就是他的快乐他的高兴是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。分享一方面叫人更加信靠上帝，主是这么信实保守我们，一方面也是警告恶人，让恶人听到受到警戒，哦，不可以如此这般。那就求主让我们不有那个恰当的，在这些情绪的发出来的时候都是恰当的啊，没有自意自大狂妄的成分， 但是的确有很高兴看到上帝的恩典和公义彰显的时候，就是这是重复的，因为我们生活中这些事会重复循环的出现，不是一次结束就结束了。十九节，求你不容纳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。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说需要惩治，或者赏和罚需要公正，需要恰当，而且需要迅速的理由了。因为如果行善不得赏太久，就没有人想行善；行恶不被罚太久，人就继续行恶。那么他们会继续的去害其他的安静人。第二十一节，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：“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。”这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，大概也是一个俗话哈，就是得意了，就大概是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势力彰显出来的那个意思。那他跟着就说：“耶和华看见了，耶和华看见了他们的恶，然后耶和华不会闭口。”其实当耶和华闭口的时候，跟耶和华不闭口和他就不就是说他会做事哈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用的字眼这么丰富这么多啊，就再一次也是提醒我们跟耶和华关系亲密的那种美好啊，就是不要远离我。有的是你帮助我，有的时候是你拿着大小的盾牌保护我，有的是你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有的是你对我的灵魂说，这里是不要远离我。就是用好多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上帝跟他的亲近啊，这宝贵的。第二十三节，我的神我的主啊，求你兴奋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伸明我的冤。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要求，那个要求叫请耶和华快快起来做判断。那当然都跟十七节啊，看着不理啊，我等到几时啊，这一类的话就都是类似的。我们是可能常常需要忍耐77次，我们需要很久忍耐，而且还要有恩慈。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求主快快的伸冤，而且彻底的伸冤。那主没有伸的时候，主没有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信心需要忍耐等候而且多多结实的时候了。但是我们有这些，我们都不是在纵容罪恶的哈，我们也不是在不想行善，我们行善不灰心，我们忍耐也不会没有盼望，但我们的一切在于依靠上帝。二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。公义和慈爱很多地方几乎都是同义字哈，这里当然是公义，但是有的时候他用公义，按着你的公义来拯救我。在神那里，这两个公义和慈爱并没有冲突的，我们人间常常有冲突。二十五节，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。这也是一个生动的字眼，羞辱是像衣服一样披上的哈。那也有义人，他希望能够一起得到祝福。二十七节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，那个冤屈得伸原文做公义哈，愿那喜悦我公义的啊，这其实这里面我们都在碰到一个老现象，就是我们人间希望有义，或者人间希望有公道，或者人间希望有公平。 那愿我们看到公平公义，我们神所造我们的那个，即使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的，就是公平公义能够得以伸张。那伸张了，我们就欢呼快乐。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，我们也得常常记得这样的话啊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觉得神都是看着不理，神好像喜欢整我们，神好像喜欢或者糊涂的看着恶人得势啊。耶和华是喜悦我们过平安的日子，喜悦我们行在义中。如果再往前再推一点啊，我们又受不了了。耶和华也喜欢我们有的时候在磨难中学习，在磨难中的仰望主，而且勉励我们在这种磨难中要欢喜快乐。我们在磨难中欢喜快乐，希望是真的有。我们在磨难中能够诚实的向神呼求，也希望真的有。28节，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就这个新约旧约都喜欢的字，现在社会古时候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一定很看重的字，就是公义或者公平或者公道或者正义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快乐颂赞上帝的理由，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确如此行了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能够满有神的爱，神的恩惠慈爱，一方面满有神的恩惠慈爱临到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得医治、得安慰、得鼓励、得赦免，也求主让我们满有你的公义、公道和公平。我们求主的公义、公道、公平临到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是一个坦荡正直、不做亏心事的人，良心是平安的，也让我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使我们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加增这个罪恶世界的黑暗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